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美国第七舰队派出了两艘导弹巡洋舰切斯劳威尔号和安提坦号穿越台湾海峡，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美国的军舰首次穿越台海。白宫表示，有关做法符合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外交部则批评美军是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破坏区域稳定。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和北京最近一段时间针对美舰穿越台海多次发出的严厉警告相比，这一回中方的反应似乎异常的低调。环球时报甚至称，两艘美国军舰没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实际的威胁。那么，究竟美军此时派出两艘军舰同时穿越台海，释放出什么信号？北京的反应为何如此平淡？我们要如何观察佩洛西效应持续的发酵，以及海峡中线被打破之后，美中双方在台海剑拔弩张的新常态呢？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的系主任林贤生教授，林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林贤生。
好的，另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好，林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林贤生教授，您怎么分析美军这一次派出的是两艘导弹巡洋舰同时的穿越台海，而且呢，据传拜登政府也正在准备新一波的对台军售，是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的60枚反舰导弹和100枚空对空的导弹，您认为美方这一连串的动作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林教授，
是。那么我想，这个派双舰呐、巡，那么通过台湾海峡，以及在这个同时间呢，那么释放出了，那么要出售台湾的反舰跟空对空的一个导弹哈、那么这个讯息相当的明确，也就是说，第一个，美国会如果中共在台海动武，美国不会置身度外啊。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么要强化台湾的一个制海跟制空，因为台海一战啊，那么我最主要是还是制海跟制空这里啊。那么所以这两个啊是一个连环的一个动作啊。那么为什么这次会派出两艘那么巡洋舰呢？跟以往不同啊，这个是说，那么是双方啊美中较量当中啊，特别是啊，那么这个佩洛西啊访问台湾的这前夕啊，中共啊用武力威胁啊，从那一刻起啊，那么美中的双方在西太平洋的一种较量，一个 chicken game 啊，那么就明白的摆在世人面前了。那么双方都没有办法示弱啊，那么不管是习近平也好，或是拜登也好，都是没有办法那么示弱的啊。而且呢，在这些事情，那么在佩洛西那么离开台湾之后，中共也实施所谓的那么对台的一个飞弹导弹的封锁台湾啊，这样一个那么动作，我们想说哦，那么让中共方面也可以出个怨气啊，但是呢，他这个怨气似乎越出越大啊，那么后续啊一再持续一些挑衅的动作啊，那么如果这些挑衅的动作变成常态化之后，就不能说单纯只是让中共那么所谓出气这样的解释了，而是这些动作背后潜藏的中共切香肠的方式来变更台海的现状，制造中。出一个是中共啊，对这个台海享有主权跟管辖权啊，这是他之前有说过有这些动作出来，所以呢，在这种中极端的一个挑衅之下，对台湾或者是对美国来说是是可忍不是孰不可忍的一种挑衅啊，所以呢，美国呢才会那么透过跟以前以往不一样的派出两艘啊巡洋舰出来警告中共，这个是说升高警告中共的一种吓阻 deterrence 的一个力道，来高调表示说是中国内海是。
好的，那么赖小刚博士，刚才林教授说这个美方的动作是要这个警告解放军，那么我们知道北京在日前其实宣称了这个台海海峡不是这个国际水域，加上刚才林教授也特别提到，在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呢，解放军是透过了这个所谓的围台军演还有这个导弹试射来企图封锁台海改变现状，那么您又是如何分析这一次美军派出了双舰啊穿台海，加上了拜登政府在计划的新一波对台军售，刚刚说到是个连环的动作，您怎么解析这背后在军事上还有政治上的双重意涵呢？
好，谢谢。这个海军和其他军种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它可以到世界的各地来显示自己的国家的存在或者实力。 美国海军通过台湾海峡也是同样的性质，但是不同的是呢，因为中华民国之所以能够在台湾生存下来，是因为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就在派军舰在台湾海峡巡逻。从此呢，美国军舰是否出现在台湾海峡就成为华盛顿和北京关系一个晴雨表。从北京与华盛顿在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到1996年这这么长时间里，美国军舰没有通过台湾海峡。而在1996年到2016年的20年间里，美国军队也基本上没有穿行过。但是呢 ,2017 年之后就逐渐增多了。不仅是美国军舰穿行，美国的西方盟国也穿行，而且都选择在北京与这些国家关系恶劣的时候穿行。大陆因为在佩洛西访问台湾而举行军演，而美国在军演之后就派出巡洋舰穿过台湾海峡，就是向北京释放这样的信息。第一，不想加剧紧张的气氛。第二呢，蔑视北京的武力恫吓。这两艘巡洋舰的一艘呢是第三次穿行台湾海峡。而且这两艘的军舰呢还是建龄30多年的老舰。这就是一个意思呢，我就是美国30多年的老舰也要比现在解放军的新军舰要好。而给台湾这么多的军售，也就是要加强台湾的自身的防御力量。
好的，其实想请教林教授的是，这个国际媒体的关注一个重点，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美国军舰穿越台海并不稀奇啊，但这一次令国际媒体吃惊的是，北京的反应似乎是异常的低调。因为如果和之前中共的宣传系统针对美国军舰穿越台海多次发出这种严厉的警告和这个战狼辞令相比的话，这一次好像中方的反应的确是有些平淡，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事实上我也很吃惊哈。按照那么《环球时报》过去的一个行为模式来说，它照理讲应该是对于美国那种加大吓阻力道的一个举动啊，应该声嘶力竭的批判美国才对。可是呢，它实际上没有啊，那么反而比以往过低调。那么其中毕竟有一些缘故了啊。那么我认为啊，这可能有两种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说，美国表面上看得见啊，是说派遣的双舰啊，通过台海之外呢，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更为严厉、更为明确的吓阻 deterrence 讯息啊，传递给中南海的领导部门啊。这是我认为第一点的原因。第二点原因呢，就是说中共呢在现阶段啊，他还不想或者是不敢跟美国爆发军事冲突，或者是说他不愿意啊，那提供那子弹呐、啊、给那个美国内部的反中共的一些鹰派势力啊，那么来作为批判中共的一些举动，所以才会在走到这个战争悬崖、战争边缘的都是赶快的踩刹车啊。所以呢，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的话，那么后续中共对台的一个挑衅动作虽然还说。但是挑衅的强度或许应该不会那么继续升高下去。
那么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其实刚刚提到说，除了这个中共的官媒之外，事实上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也才刚刚在华盛顿呼吁美国的军舰不要穿越台海，还警告说如果有损害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举动的话，中方一定会做出回应。结果我们看到中共的战狼辞令这一次看到双舰过台海不但降温了，连环球时报刚刚都提到说这些军舰不会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实质的威胁。您怎么看这次北京对于美方的双舰过台海似乎反应相对低调？刚才林教授分析了原因和这个预判接下来强度会减弱，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
大家有这种看法啊，这是因为我倒觉得是因为对于中共的内部的文化不熟悉。中共的文化是一种唱高调文化，大家感到反应吃惊，北京的反应吃惊是因为呢北京事先把调的定的太高了，所以大家都以为北京会对美国军舰采取什么行动，而北京的反应低于人民的预期呢，实际上是我的这个推测呢，是北京进行策略调整，唱高调呢是在自取其辱。这种事情在中共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次，也不要奇怪。而且北京外交部在唱高调前呢，显然事先没有与军方进行过认真的沟通，就信口开河。而北京的调整策略呢，可能就是外交部与军方之间进行协调。
那这种信口开河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是什么呢？如果可以很快的请赖博士帮我们补充一下。
没什么后果，唱了高调就这就唱超高调了。这就让我详细讲。 我想起解放这个蒋介石在日记中，他有写过一这么一段，就是，1945年8月，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访问重庆，发了两封电报，毛泽东的回复都非常高傲，非常傲慢，然后第三封呢就特别的委婉，非常的谦卑，然后蒋介石在日记里面就写了一叫匪性难改。
嗯，好的，这个也是挺有意思，谈到这个过去的历史。不过我继续想请教林贤生教授的是，你怎么看过去刚提到改变现状，事实上的确是从佩洛西找访台之后，解放军是连续一个月不间断，是每天派出了架次打两位数的这个军机来穿越台海中线，试图模糊这个台海中线。那么现在这个美军的军机巨船也是连续两天闯入了中国的领空，如果这台海中线被无视的话，是不是两边的你来我往会成为未来台海的一个新常态呢？教授，
是。那么这主持人刚才所提到说，美国的军机啊连续两天呢闯入中国的领空这个新闻啊，那么事实上我查一下，那么好像是只有台湾的新闻，日本的新闻是没有报道。那么我上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部去查，也没有相关的讯息。如果是真有其事的话，那么这个动作可就很大了，因为如果中共啊，那么对于美军啊入侵领空没有做一些比较严厉的一个反应，那就真的是纸老虎一只哦。那么因为我们再看看，那么过去啊，那么两年前吧，那么俄罗斯的苏凯战机，那么入侵了土耳其的领空就被打下来。那么普京这么强势的人，他都鼻子摸着啊。那么所以入侵领空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事态啊。那么如果假设这是真的，而中共没有做出反应的话，那真的是，真的是我刚好讲的，他不愿意还不敢跟美国啊，那么真正爆发军事冲突，所以他不敢把这美入侵领空的那个美军给击落啊。那么我们再反过来说，如果美军有这样一个擦边球的话，那么我想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那么中共啊，那么将近一年多以来啊，对在台湾那么防空识别区的，或者是说台海中线这些问题啊，那么甚至呢，那么中共啊也跟俄罗斯军机啊，那么联合在对美国的同盟国日本啊的实施一些威胁恐吓啊，那么如果美国偶尔来弄一下子啊，那么我想这也是会有的。但是呢，因为毕竟啊侵犯领空啊，这个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我想应该也是擦边球啊，那么
擦边球可能也是沿着这个中线。
是，
那不晓得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刚刚虽然说只有台湾的媒体在不断的报这则新闻，你怎么看这个时候传出这个解放军不断的去突破台海中线，那么美国的军机似乎也在打擦边球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再就是如果您看到中方的态度是从前面调子放那么高，到现在这个双舰穿台海，然后军机也擦边球之后，好像忽然之间声音变小了，那么是显示解放军是纸老虎，是真的不敢打台湾吗？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
好，谢谢啊，我也是谢谢那个林教授问了查了。一下这个关于美国军机进国，对，我也查了，也没有查到。那么说这解放军呢，实际上一直试图在模糊台海中线这个中线的问题。这个呢，一直就我估计是北京的外交部和军方之间一直在协调。我的这个猜测呢，是来自于这个台海中线这个历史，这个历史呢，来自于美国。是当年是从美国画的，是当年美军驻台美军在50年代给自己划定的，目的呢是不要被蒋介石所裹挟，被拖入到国共内战之中。由于美军当时控制的国军的各方面，而大陆的海空军呢又远远弱于国军，无力跨越这个中线，久而久之呢，这个中线就被两岸默认成为边界。但是大陆不承认中华民国，也就自然不承认这个中线。当解放军的海空军实力超过国军后，是否越过中线就成为北京向台北和华盛顿表达自己意愿和能力的一种手段。美国飞机进入大陆领空，既是美国回应，我就说这可能是真的啊，因为像是真的啊，美国就是回应北京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收集情报的方式。所以现在说就这种新常态还为时过早，但是解放军越过边中线，或者是美军越过中线，或甚至偶尔进入中国大陆的领空，都不要大惊小怪，都不要大惊，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会慢慢变成正常的。
那刚刚赖小刚博士说不要大惊小怪，林先生教授，这个中方还有说另外一个不要大惊小怪，就是中国的无人机以后可能要经常这个连续性的连番常态性的来侵扰台湾的外岛和金门，最近就连续发生好多次无人机到这个金门和外岛，然后传出这个国军是丢石头还有这个信号弹来驱离，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不要大惊小怪的新常态呢？
是，那么我想这件事情啊，那么是我们国军啊，那么用石头丢这个无人机骚扰事件啊，那么在台湾呢、啊，引发一些什么反弹啊？这网络上很多朱先生批评说，我们国军啊，怎么这么软弱啊？那么一枪把它打下来，不就好了吗？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呢、啊，从这个无人机拍摄的影片呢、啊，是在可以在微博上流传哈、啊。从这一点来看呢、啊，我想这个无人机应该啊，不是中共军方所有的。如果中共军方所有，以收集情报的一些作为，不可能在微博上流传，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民间的无人机的玩家，那么的用恶作剧的行为啊，恶作剧行为。当然，那么我们今后呢，就是说也不能排除啊，是说中共军方用无人机侦察来入侵的这种可能性了啊。所以我倒是觉得，与其说在丢石头不丢石头这个问题，倒不是说我们台湾的国安部门啊跟军方啊应该尽早啊严厉对应啊中共军方无人机啊。或者列出这种民间玩家无人机的入侵时的一个 SOP 啊，那么这个才比较重要一点。是，
哎，张方博士，刚才林先生教授说这些无人机可能是这个民间的玩家，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共这个难道没有中方的这个批准吗？这是一个灰色地带，究竟这些无人机是怎么来的，每天去侵扰这个金门和台湾的外岛？另外就是也要请教您，记者已经拿这件事情去问美国的白宫，那么白宫方面是说他们没有看到相关报道，但是这个如果是真的话，他们不会接受解放军现在中方现在在台海这样子所制造的新常态，白宫是不会接受的。您怎么分析未来在台海地区这个军事动态和下一步双方你来我往新常态的下一步的预测呢？小刚博士，
好啊，谢谢。我是这样看的啊，金门解放军在海空军方面，在过去的30年里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呢，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以常规力量占领台湾的能力。原因呢，是美国、日本、台湾以及其他西方盟国，也在根据大陆的军事力量的发展来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换句话说，就是大陆的海空军的力量永远不会超过美国、日本、台湾和西方国家，这是不可能，这是做不到的。虽然呢，另一方面就是，虽然解放军的问题重重，我倒相信解放军的作战和侦察部门还是称职的，还是称职的，至少没有还堕落到像俄罗斯总参谋部那样的程度。解放军的作战和侦察部门呢，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什么做不到，也知道如何向政治领导人报告军队的真实情况。所以呢，我相信，这个台海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是安全的。
怎么看无人机这个部分呢？白宫也说是不会接受这样的新常态。您认为这些无人机背后有没有这个中共官方的默认或许可？
这个无人机
不断的去骚扰外岛。
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1987年一个西德青年叫鲁斯特的西德青年，他当年5月份时候驾驶一架叫塞斯纳的轻型飞机，自己就飞到了莫斯科红场，降落在红场上。我完全同意林教授所的那个推测，这个无人机至少来说，这一次的无人机是大陆玩那个大陆的玩家做的，不是军方做的，军方不会这么做的。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请说。
好，那么说以后会怎么样？会不会用这种方式？那就很难说了。
去侵扰，
对，那就很难说了。比如说这个事情在解放军的历史上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历史上非常非常多，这就不好说了，有可能。但是这一次不是。
我们看到这个台海现在新常态的确是很这个风云诡谲，还包括在这个政治上的。继续请教林贤生教授，您怎么看？事实上，北京虽然说在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一再的去警告，而且是用这个解放军的军演去这个改变现状啊，突破台海中线等等，但是这个所谓的佩洛西效应好像在这个旋风式访台之后还在持续当中。我们怎么看呢？美国的议员团现在是一个接一个， 除了这个佩洛西长带领一大堆这个议团团访台之外呢，马基参议员，然后 Blackburn 布莱克本参议员，然后州长也是，这个除了这个印第安纳州长才前脚刚离开台湾，现在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又到台湾访问，而且要跟蔡英文总统会面。几乎我们算下来，过去这一个月几乎是这个每过几天就有一团。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和美台高层互访的频密性？
是，那么我想，那么这件事情啊，就是中共啊以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啊，胁迫美国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放弃访台，这个举动啊，事实上来说是个很愚蠢的作为啊。那么佩洛西的访问台湾的一个时机啊，那么事实上美国内部也有很多反对声音，可是呢，当中共赤裸的武力威胁的时候，那对不起，那这个美国呢就不能反对这个佩洛西来访啊，所以呢，那么我认为啊，中共这些作为是反效果而已啊。那么而继这个佩洛西访台之后呢，刚刚主持人也提过，美国的的国会议员呢、啊，州长啊，络绎不绝的来访问台湾，这比如说中共啊，对美国武力威胁的一个反效果啊。但是呢，那么我们呢、啊、不能否认，就是说这段期间呢，美国议员来访问台湾呢、啊，那么是有他的一个选举，其中选举认为那个造势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向着厌恶中共的一个美国选民的表态啊，说我们呢并不畏惧，并没有屈服在中共武力威胁，我们更不是亲中派，而是亲台派，这样一个政治姿态也有可能性啊。那么在这之前呢，是说美国国会议员啊以及州长来台湾本来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会那么会变成这样呢？接二连三络绎不绝的呢？或许啊，也有一种就是说，哎，就是为表态支持台湾，表态支持一个民主台湾，不能受到一个独裁专制的共产政权的威胁啊，所以刻意啊来这样防御，也说不定啊。那么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啊，那么这样的呀、啊，是不是会持续下去了、啊？还是要看自己本身的一些作为、啊、那么我们呢、啊、也不能说因为哦这样就是国会议员啊、州长啊、地方官员来访问台湾呢、啊，就是表示美台关系啊，这就是持续往上调升。那么应该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毕竟州长是地方官啊，国会议员那么毕竟不是行政部门、啊、那么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啊。我大概也有这样的看法。
那么赖小高博士，你又是如何分析这个所谓的佩洛西效应啊？刚才提到了这个，现在这点是络绎不绝，尤其又碰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难道解放军或是中方没有想到说这样的一个不成比例的抗议佩洛西会造成这样所谓的反效果吗？因为大家都要表示很抗中、很挺台啊，一个一个接着来，甚至有没有可能连其他世界各国的官员和议员也比照成为一个骨牌效应？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的分析是，佩洛西访问的影响呢，现在估计还为时太早，因为呢，它反映出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所结束的时代呢，就是西方和日本对北京抱有希望的时代结束了，而刚刚开始的时代呢，是北京未来不明朗的时代。西方和日本都感觉到北京的威胁，并且决心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但是呢，没有人愿意与北京开战，也没有人愿意看见北京崩溃。而佩洛西效应是否会刺激北京的领导人，引发出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现在就不得而知了。现在，就是怕做出判断还太早。
接下来我想请教林先生教授，综合来看，现在美中两方在台海地区的博弈，一方面是这个军演不断，也不甘示弱，不让这个美国议员团访台或什么的叫得很大声。那另一方面，美方看起来姿态也很强硬，派这双舰过台海，批准军售，然后议员团一个接着一个来。你怎么看这美方和中方被很多人认为说是在台海问题上，这个在玩所谓的 chicken game， 在胆小鬼博弈，是一种直球对决？这样直球对决下去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教授。
是，那么我想，习近平时代啊，对美国的姿态特别强硬啊。那么这个关键在于、啊、习近平本身呢、啊，对美中啊力量的消长的一个认知，他认为啊，那么就是什么，像是东升西降啊。那么他在地方内部讲话里面也提到说，美中的国力啊，敌我之间消长是东升西降啊。这句话呢，我想是应该是模仿啊毛泽东所谓东风压倒西风这样一个认知的啊。那么 那么如果有如果这样的认知持续的支配着，那么中南海的领导人哈，我想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认知啊。那么现在美国呢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说在美中竞争的过程当中啊，如何让中方啊清楚的认知到我美国比你强大许多啊，那么这个要清楚明确的那么让中方给知道啊。当然你这个也不是说你用嘴巴讲了，而是要美国要以实际的力量的展现啊，让对方让美国知道，让中共知道美国不是虚张声势，更不是纸老虎啊。那么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常常在美中这个较量之后，美国对台是不是说战略清晰也好或战略模糊也好，不是，而是最重要的是美国要明确化更加大吓阻中共在台海动武的吓阻力道，而不是态度清晰或者模糊啊。是。
那么究竟美中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和较量，谁在虚张声势，谁是纸老虎，也要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了。目前我们看到其实美中领导人都放出消息说可能安排在这个 G20 要进行会面，在这之前双方却在这个台海问题上调门越拉越高，姿态越摆越硬，你怎么看目前美中双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赖小刚博士。
啊，谢谢。这个美国呢，就是这个那个林教授所说的，这个实力要远远超过于这个大陆。美国呢，就像是一个40尺的货柜的卡车，而大陆呢，最多是一个2吨半的一个 pickup。如果是相撞呢，结果就可以，咱们就可以知道了。美国也有问题，美国的问题呢，是自己没有能力影响中国大陆的形势发展。他在40年代国共内战时就没有，更不用说是现在了。但是呢，美国控制大海，中国领导人的问题是呢，是不仅台湾海峡是解放军无法跨越的屏障，而且呢，中国的经济还要依靠对外贸易。当年李敖就曾经用了一个非常不雅的比喻来形容大陆、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而解放军的国防大学前政委李瓦洲也有类似于用有类似于的比喻，他用的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来形容美国的台湾政策。说在这里面我要说的一下呢，就是台湾问题呢不是美国人的错，是当年国共领导人不听美国劝阻非要打内战的结果。这就好像是来自一个上苍的诅咒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面，北京方面没有退让的余地，华盛顿也没有，台北更没有，所以现在这种僵到什么时候呢？那就看时间是在哪一方面的。我相信时间是在台北和华盛顿一方面。
好了，节目时间关系，最后请两位来宾很简单的跟我们做大约30秒的总结和自由的补充。先请林教授。
是，那么我想啊，这是美中之间避免这事，所以 chicken game 嘛、啊，那么相撞啊，那么我想都是必须各自要。抑制内部的鹰派，我想内部啊，美中双方内部都各自有鹰派啊。美国内部鹰派认为说要打中共，趁这个时候他的国力余力未丰，趁这个时候。那么另外中共内部的鹰派呢，认为啊，美国国力是日趋衰退了，那么也这个时候，那么才有这一个好的时机啊。所以美中双方各自内部都有危险，有危险的判断啊。
我的也请赖小刚博士很简单的给我们做个总结。
好，我就想说一句话，就想提醒大家这个听众们，大陆是一个核国家。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常规条件下，被解放军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具有对台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的能力。但在核条件下，情况就完全变了，解放军不是纸老虎。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林先生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非常感谢各位。好的，也要感谢我们的听众观众收听收看，谢谢两位来宾发表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和平。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